阿们。 我们今天还继续读雅各书，还是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我们请刘姊妹读，好吧？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油，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好，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了第六节的前一半，已经读到了，读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还要把前面稍微做一点复习和说明。第一个，雅歌这一卷书又叫做歌中之歌，是所罗门写的。这一首歌完全是属灵的，所以不能用属肉体的眼光把它看成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的恋爱故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因此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已经来解经，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而不能用我们的智慧、人的聪明来解释圣经，这就会错了。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就要回到原文去。那么我们在这里用这个大悲的圣经，我们就把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 copy 了给弟兄姊妹。如果你第一次来你没有的，你告诉我们，我们马上给你啊，因为这个是根据原文翻译的啊。如果第一次来哈，你来问我们要好不好。后面有第一次来的，你看看都发了哈，好感谢主。上一次我们是说第一二节，他说愿他有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上一次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说这个说话的这个人圣经里把他叫做苏拉密女，苏拉密女。所罗门是王，那么这好像就写的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所罗门这个名字是男性的，阳性的。苏拉密这个字也希伯来文是阴性的，就是同一个字根的字，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阳性的叫所罗门，阴性的叫苏拉密。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中文就把它加了一个女字，就是要区别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圣经里圣灵的感动这个所罗门来写这一首诗歌，他用的两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阳性一个是阴性，这个字啊，一个阳性一个阴性。那么这个雅歌不是写得救的事情， 不是写一个人怎么来得到救恩，怎么样向主认罪得到救恩，没有写这一段，而是直接就写他已经得救了，得救以后的追求，就是生命的长进和生命的追求，是写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得救了，但是得救并不是就完了，得救以后这个生命圣灵在我里面还要长进啊，生命还有个长进的过程。所以这个长进的过程，那就是雅各所写的这个，就是一个人得救以后他属灵的追求，他一个生命长进的是怎么样长进的，就是雅各要给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得救以后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做一个事情，要圣洁。那么这个圣洁的过程，我们怎么就能圣洁啊，怎么能够就属灵了？好了，那么在这里头就有一个属灵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一开始，就我们讲到雅歌这卷诗歌，哎，它有分，虽然分了章节，但是我们已经讲了，我们现在从第一章开始，要到第二章的前面几节是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到这一个已经得救的这个基督徒，他属灵的追求，第一次的属灵追求和满足啊，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讲第一次的属灵的追求和满足。属灵追求的开始，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你还有一个属灵生命的长进，你这个属灵生命长进，你怎么会来追求啊？这个是需要启示，是需要启示。所以一定在圣灵的启示下你就开始追求了。你追求的时候，这里就第一节就讲，你就能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他的爱情比酒怎么样更美。因为你看见基督的爱情比酒更美，你才会去追求。人都要追求酒啊。啊，上次我们讲了，酒是使人喜乐的。我们都愿意追求那个酒，酒能够使我喜乐，能够满足我。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醉酒了，我还可以放荡，什么事我都可以做。所以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很多人、事物都可以使我们满足。那么如果他有这个启示，苏拉密女有这个启示了，他就开始看见世界上的一切能使他满足的东西都不能和主耶稣的爱情相比，那些酒都不能相比，这个必须是一个启示。因为有这个启示，他才开始有这个追求，没有这个看见，他不会有这个追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需要有一个启示让你看见，就是主耶稣他里面的一切丰盛比属地的一切那都要宝贵，一定要看见这一个。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她就追求了。她说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就是他属灵生命开始长进了，长进就是要快跑，你看到没有啊？不是慢慢走哦，是快跑。一个人要快跑，那就要出代价了，不出代价你不能快跑。快跑就是来追求，来认识主耶稣，这是你需要快跑。你需要把许多使你快乐的酒都要把它丢掉，你认定了他， 你才去快跑来追求他嘛。所以第四节就讲，王待我尽量累死，我们比应你欢喜快乐。他的追求得到了报答，就是进入了累死，就是他和主在属灵的里面，这个累死是指的灵的里面已经开始有交通了啊，不是我们一般的知识的问题，而是在灵里面和主已经有交通了。这个就叫累死的生活，是属灵的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当他有属灵的开始了，那么在灵里面的开始，那就是圣灵工作，神的生命在他里头工作，就把他带到里面去了。所以他一进入内室以后，他就看见了许多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他就摸着许多属灵的实际的东西，是过去不知道的不懂的，那就从进到内室的工作里头了。你看他进到内室工作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第五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他进到内室里面，这个太阳把他晒黑了。上次我们讲了太阳，圣经里讲神就是太阳啊，神就是光，所以他进到内室以后，圣灵的光照就使他看见他是黑的，黑的就不好啊，黑的就是不干净啊，他就开始认识我自己是不干净的，我还在这肉体，我还有失败，我还有软弱，他能够看见他自己了。一个基督徒没有光照，没有启示，没有内室的生活，你不会认识自己的，你不知道，总是我们觉得我比你好，对不对？哎，当你进到内室里面，经过光照，你就认识自己了，啊，这就是开始了，属灵的开始。所以这里有位置，这里，啊，可以，这里还可以做一个吗？嗯，你看进到内室以后，第一个他就看见，就有属灵的看见了，啊，这个属灵的看见就是他不完全了，他是黑的。啊，就像基达的帐篷，但是他同时也看见，就好像所罗门的幔子，那是在圣殿里面。我虽然外面黑，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圣殿的侍奉。你看，他马上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这就是进入内室以后才能够看见。那么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什么意思？等等我们还要说到，我同母的弟兄，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好，现在呢，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我们读到28节，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读到28节。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那么我们看这里说的两个耶路撒冷，一个耶路撒冷就是第二十五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是说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现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下面马上就讲，当然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属于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出于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母，我们是从那里出来的，属天的。头一个人是属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第二个人是属什么？属天。所以我们是属天的，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因此所有从天上耶路撒冷生的，那都已属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从那里生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他是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还是从天生的，天上的耶路撒冷生的。但是这些女子也是得救的，但是他们得救了，但是他不追求啊。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不追求生命，不长进，想说什么话他就什么说。所以在这里他就责备他了。你看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他们是责备他了，觉得你什么了不起啊，你还在那里追属灵的追求，你是黑的嘛，对不对啊，你也不干净啊。他们是从这里来看他，但是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极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他说我黑是什么缘故？是日头把我晒黑了，我是在神的光的下面，我看见我自己不够，我看见我是有属肉体的啊，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们就不要把我错看了，这是他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了，现在我们继续要说到这个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这个是对谁说的话呢？就是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的话。因为上次我们讲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众女子是得救以后不太追求的，随便过日子，随便说话，随便批评，随便做事，他想怎么就怎么做。现在第六节后面来讲了，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第七节，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想我在何处死羊邪恶，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刚刚我们说了，他进到内室里面，在属灵的灵的里面有一个看见啊，这是圣灵的光照，这个看见使他认识他自己被太阳晒黑了，这是第一个看见。今天这里讲第二个看见， 就看见葡萄园不同啊。一个是他同母弟兄要他做的葡萄园，这个不是主要他去的，同母的弟兄要他去的，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同母的弟兄，他们有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和他自己的葡萄园是两回事情，他区别开了，是两个葡萄园。他们要我去管他们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人来看守。这是他在瑞士生活以后，他开始看见葡萄园了，是不同的，不能说所有葡萄园都相同。我们知道葡萄园，我们也要回到圣经去看，葡萄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说神工作的地方，神做工的地方就是葡萄园。旧约也有葡萄园，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神的葡萄园，新约也有葡萄园了。你看马太福音，我们等着去要读啊，这个葡萄园里面也呼召人进去做工啊，也有葡萄园。那现在我们请读读旧约，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往后面翻一点就行了。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接好葡萄，反倒接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接好葡萄，怎么倒接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城环，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经济吉利，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
好，你看旧约也有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是神他自己栽种的葡萄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旧约的葡萄园是什么葡萄园呢？那就是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看，就是以色列人啊。葡萄园，种葡萄园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吧。所以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就是结不出果子来啊。旧约葡萄的以色列人这个葡萄园结不出果子来的，结的都是野葡萄，就是冤声啊。旧约的葡萄园就是冤声，对不对？神是希望有公平有公义，结果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个果子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叫野葡萄了。神在栽种的时候是上等的葡萄，你看到没有？上等的葡萄树。所以说到葡萄园，就一定是说结果子的问题，叫区别了。到底这个葡萄园那个果子是好葡萄还是不好的葡萄？这是旧约的葡萄园。那么我们看看新约的葡萄园，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1章，我们要从33节开始读，要读到46节。 读到四十六节。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主耶稣来了，又说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了。那么那个时候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有法利赛人啊，有祭司长啊，有文士啊。那主耶稣说，葡萄园这个家主当然是神了，把葡萄园租给那个不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要收果子的时候派人去收，收不到果子。那现在要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谁啊？租给那能够结果子的百姓。对，所以你看新约也说葡萄园，葡萄园就是神工作的地方，葡萄园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那么今天新约的葡萄园，主耶稣也讲，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父是怎么样栽培的人。所以今天也有葡萄园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葡萄园，而且我们是这个葡萄真葡萄树上的枝子啊。你结不结果子啊？好吧，如果不结果子，这个葡萄树怎么样？还要修理干净，把枝子还要砍下来，对不对？好，所以葡萄园在雅各书里面的葡萄园，那就是说到结果子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她进到内室里面，她就开始能够分辨了，这个葡萄园不是都一样的哦，对不对？我同母的兄弟，那就是他们也是耶路撒冷的母啊，耶路撒塞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他们也是同一个母亲啊，就是同一个生命嘛。你说的同一个母亲就同一个生命嘛。但是他不结果子，这个葡萄园，那他要追求的就是要结果子的葡萄园。苏拉密女要追求这一个，那就是我的葡萄园，就是要主要有一个结果子的葡萄园，不是什么葡萄园都能结果子。因此我们就要他就能够分辨了，一进到内室不但能够分辨，他虽然黑却是秀美，他能够分辨这一个，同时也能够分辨葡萄园了啊，有两种不同的葡萄园。这是第一个，这是这一个。下面第七节，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想我在何处使羊邪恶。现在就看牧羊的问题了，就是羊群的问题了，他要分辨了。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种我们看羊群还不同哦， 有的羊群只是同伴的羊群，对不对？是主耶稣同伴的羊群，就是同路人吧，还不是主自己的羊群。所以他要追求的，就是所罗门的羊群，所罗门的羊群。所罗门怎么牧养的？所罗门这里就是预表基督，就是主耶稣所牧养的羊群。那么圣经里说羊群的是什么意思？说羊群就是说到牧羊，牧羊也就是喂羊，牧羊就是喂羊。那么在旧约里面也说到牧养羊群的事情，那请我们读一点圣旧约的圣经，请我们读以西结书34章，请我们从第7节开始读。第7节要读到第10节，第7节读到第10节。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养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好，我们再读15节。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
你看这里有两种羊群，有两种羊群，一个是 主耶稣自己牧养的羊群，就是神牧养的，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牧人牧养的羊群，这是完全不同的羊群。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牧养羊群的就是讲到要按时分粮给他们，你要带他到这个诗篇23篇，你要带他到可安息的水边吧，要带他到青草地上吧，你这是牧人的责任啊，你要去寻找羊啊，你不能让他让狼吞吃了。所以主耶稣来了，在约翰福音第10章讲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生命。所以这里我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因为有类似的生活，她能够分辨了哪些羊群是主的，哪些羊群不是主的，哪些牧人是主的，哪些牧人不是从主来的，或者说哪些羊群是主亲自牧养的。所以她在这里就问了，他说第7节，我心雅各第1章第7节，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啊。他要找这个，这是主耶稣的羊群牧的羊啊，你在哪里牧羊啊，他要跟随他了啊，不是说什么羊群你都可以去跟随了。想我在何处吃羊邪恶，他去找主自己亲自牧养的羊群。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个蒙着脸的意思就是受羞辱的意思，受羞辱的意思，受讥笑的，受讽刺的，不敢露面的，所以把他蒙起来了。因为那些牧人就要批评他了，我这些羊群不是很好吗？你要去找主耶稣的羊群，我这里就是主耶稣的羊群， 但是他有睿智的生活，他能分辨到底这里是不是主耶稣的羊群。如果是主耶稣的羊群，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就讲了，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对不对？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供应一定要供应生命的粮。所以你跟随主耶稣的羊群，你一定是能够得到生命的粮的供应，而且能够使你的生命长进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他能够分辨羊群了，他不是跟着所有的羊群走了，因此他在那里追求问一件事情，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我在何处，你在何处牧养。他要追求这一个，这是内室的生活给他看见，他进到内室要追求这一个了，不是所有的他都能够满足他了。如果是主耶稣牧养的羊群，这些羊群会按时得到粮食的供应，要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么请你读一书圣经，请你读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请我们从第四十一节读起。啊，请我们读到第四十六节，读到四十六节。
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好，你看到这里就是有两个，啊，一个是按时分粮的，就是你要给羊群啊，因为这个羊群是神交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你就要按时分粮。如果这是主耶稣的羊群，这些羊群一定能够按时分粮。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羊群，这些牧人彼此之间就会动手打了，你看到没有啊？我的主人来得迟，所以就要打了，牧人彼此之间在那里打，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了，牧人打牧人，那也就是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传道人打传道人。怎么打呢？对不对？你背后说我，背后说人是罪哦，对不对？背后说人的罗马书，这就是打。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把他开除了，对不对？还有争我是头，对不对？争做第一把手，这个都是牧人仆人打仆人嘛，并且还要告状。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告状哦，并且还要告状，这个就叫仆人打仆人，这就是恶仆。所以现在这个苏拉密语他能够分辨了，他进到内室里面，他就看见什么是主的羊群，主牧羊的羊群，那是供应生命，因为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一分辨以后，他就要追求了，他就问说，你在何处牧羊啊？所以这里就是 第七节，雅各书一章七节，你在何处牧羊，想我在何处死羊邪恶，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因为那个同伴的那些羊群，那不是供应按时分粮的羊群，他们可能就是你打我我打你的这个同伴，他们对于主的羊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对主的羊群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所以他要批评这个苏拉密女，啊，你不到我这里来，你去跟随，主的羊群，他不相信，啊，他还在那里批评他。所以这个苏拉密女，她现在要追求的就是要找到底主耶稣的羊群是哪一群。那么这里在圣经里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走的一个路，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这个，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对不起，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保罗的晚年写提摩太后书，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他写的十三卷书信的最后一卷，写了没有多久他就为主殉道了。那么他在殉道以前，他告诉提摩太，就是教会现在已经不正常了，不正常了。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葡萄园，从我们今天来看，葡萄园应该是指着教会讲，羊群应该是指着教会讲，但是教会不正常了。你看我们读这个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
这里第十五节他是说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我，亚细亚是一个省啊，当时罗马的一个省，有很多城市啊，亚细亚那很多城市里面保罗都建立了教会，比方启示录第一章就有七个教会让你说出来，斯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都是亚细亚的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你看这里第一章保罗书，这里保罗就讲凡在亚细亚的都怎么样，都离弃保罗，那些长老也离弃保罗了，他们教导这些人也离弃保罗了，他们所以教会不正常了。不正常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内思的生活来分辨到底应该怎么，哪里是主耶稣在放羊的地方，是在他在哪里牧羊。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那里就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就是说你去找倾心祷告主的人，这个就叫羊群的脚踪嘛。啊，等等我们下面就开始要读第八节了。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为什么所罗门要说她女子中极美丽的，就是因为她有内室的生活，他在圣灵的光照下，他有许多的认识了，他能够看见他自己的缺点，他是被太阳晒黑了，他也能看见神的工作，能够分辨葡萄园了，能够分辨羊群了，到底是哪一个牧人牧的羊群，他能够分辨了。所以在这里就说他，你是女，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如果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羊群的脚踪在哪里？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在保罗的时代，有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们就是追求生命的长进，不是要追求我要来得到任何好处或者个人的利益，没有这一个，好吧？那么在这里，那就和倾心祷告主的人，所以说你就跟着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因为这个苏拉密女啊，她有她所牧羊的，她也有山羊羔啊，你不要把这些山羊羔带错了，对不对？你就把它带到哪里去呢？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那就是主耶稣的他的羊群，放在那个地方。那么实际上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喂羊、小羊啊，牧放原文就是喂羊，这个小羊的喂养就是在那个牧人他的帐篷旁边，你把小羊带去。好，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用这个大悲的这个翻译了，因为他这个翻译啊是从原文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一章，请你在这里来拿，我们这里都有，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请你到这里拿。现在我们说第九节，第八节是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现在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那现在第九节，我的佳偶，这个佳偶这一个字，在大悲的下面有一个注，你看 F 那个注，这个佳偶原文就是朋友啊，就是女性的朋友，看到没有？有个 F， 看到没有？看见了啊？佳偶就是朋友，这是中文把它翻成佳偶，好不好？就觉得这个很特殊了，我们就听了佳偶啊，嗯，实际上就是朋友。不过她是女性的朋友。比方良人这一个字，良人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爱，但是这个爱呢是用的大卫，所以所有的良人都是大卫，好不好？啊，就是大卫这个名字，因为大卫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爱的意思，就是用的大卫。佳偶就是用的朋友啊，朋友。第九节说，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马，法老车上的马，埃及是出马的，以色列人都要到埃及去买马。圣经里讲马，就是说到它力气很大，跑得很快，天然的力气很大，跑得很快。所以虽然这里第八节是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乃是说她在瑞士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能够分辨很多东西了。到第九节，所罗门或者说是主耶稣还要把他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就是说你还有你天然的力量，这个骏马是说到天然的力量，请你注意。好， 这是说到天然的力量。那么这个骏马第十节就讲，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发辫呢就是头发嘛，这个马的那些头上不是它一个脖子上那些有些头发吗，把它编起来了，这是天然的美，这都是天然的美。下面有讲，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你的颈项是因为带了一些珠串上去，看到没有啊？有些珠串就像一些珠子一串一串的带在颈项上而华丽，这都是天然的人为的东西。所以十一节马上就讲，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先镶上银钉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金是代表神的性情，代表神的性情，从神来的。就说你现在虽然还很美丽了，你开始有瑞士的生活了，你能够分辨很多东西了，但是你还要小心，你还有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在里头。你还有天然的快，所以天然的快啊，做事做得很快啊，应该是很好嘛，那个叫天然的快，好不好？啊，那个骏马就是天然的快，天然的能力，还是天然的美。那个景象珠串而华丽，那是天然的温柔，都是属于天然的。所以你看一个人温柔，你不一定说他是属灵的，所以一定要分辨属灵和属魂是两回事情。灵里面的温柔，灵里面的谦卑，灵里面的快和魂里面的快，魂里面的温柔，这是两回事情，完全不同。但是虽然他有瑞士生活，能够分辨很多东西了，也懂得属灵的一些东西了，但是他还有天然的东西夹杂在身上，就是肉体的东西还在他的身上。所以现在要为他编上金辫，那是要用神的性情要改变他，不能用天然的能力。为他镶上银钉，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救赎的意思。救赎什么？他不是已经得救了吗？那就是救赎他脱离肉体啊，对不对？基督徒还有肉体吧，所以我们就讲到魂的得救了，这里就是有魂的得救在里头，还要有银的救赎。那么这两处我们都可以有圣经，就是一个说到经，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读约伯记，往前面翻一点。23章，约伯记23章第10节，第10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好了吧？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的生命要长进啊，要经过许多的试炼，然后你成为什么？精进啊！所以要为他编上金金的，只有属天然的那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看这个书，还有圣经也是关于金这方面的，或者我们要读也可以，请你读诗篇的45篇。 第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诗篇四十五篇十三节到十四节。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这里是说到这个童女是有两件衣服，有一件衣服是金线绣的，那是代表属于神的圣洁，属于神的性情的，这个是从神来的。后面还有一个锦绣的衣服，原文那个锦绣就是自己织成的衣服，锦绣是自己织成的衣服，这个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要自己来织的。那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要读到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里还有一件衣服哦，弟兄姊妹，一个是神给我们穿的金的衣服，第二个每一个信徒要行出义来，看到没有，你还有有义的行为啊，这个有义的行为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信徒已经预备好了，你看见这句话没有啊，你要做心腹你就要先预备好了，你就必须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没有这个细麻衣你根本就不能成为信徒。细麻衣是什么？信徒所行的义，你必须有好的行为，而且这个行为在神的面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才是一个信徒，否则你不是信徒。因此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或者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四节，八节读到十四节。
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请我们注意这里第二十二章啊，第二节你看啊，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看到没有啊，这是要新妇要聚，要新郎要和新妇结婚了，羔羊的新妇筵席就在这里准备了，准备的这个筵席都坐满了啊。后面就告诉我们第十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聚集了来，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那意思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来赴席的都把你召聚来，你只要愿意，那就是救恩都领到每一个人了，都可以来，善的也有，不善的也有。筵席上坐满了客了，但是这个筵席是什么筵席啊？是聚亲的筵席啊。所以你来参加这个筵席，你要穿礼服啊。 这个礼服在原文就是说什么礼服啊，就是结婚的那些衣服，也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如果你没有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没有信徒所行的义，那就请你要出去了。你不是心腹了吗？你每一个心腹都有。所以刚刚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心腹已经自己怎么样预备好了，自己预备好，不是别人帮你预备哦。这个不是主耶稣帮你预备，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后面特别解释说，这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什么义啊？你必须有义的行为，这就是你参加你做心腹的根据，那就是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不是说我们得救了都是心腹了，没有这样事情。这里只告诉我们得救的都叫童女，对吧？还不是心腹。那什么时候才知道你够不够资格做心腹？就是那天聚亲筵席那一晚，那个时候你也要去坐在那里，都要主耶稣来看你有没有光白洁白的什么细麻衣。他没有礼服，好了，就把他手脚捆起来。什么叫手脚捆起来啊？因为有细麻衣，光明洁白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啊，就是你有好行为嘛。你的行为从哪里？你的手有没有好的行为？你的手干不干净啊？你的脚天天到处跑啊，想跑哪里就跑哪里啊，太自由了吧。好了，所以你就没有义，没有义怎么办？到那一天就把你的手脚就捆起来，就丢在哪里啊？外面的黑暗里，那是千年国度的外面了。那些有细麻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就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了，那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信父了。没有细麻衣的人就丢在外面。他们有人说他叫他朋友啊，刚刚我们跟弟兄姊妹讲了，那个加偶原文就叫什么？就是朋友嘛。所以这个朋友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同宗的弟兄，堂兄弟，这些都叫朋友，都可以叫朋友啊。不是说这个人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人怎么能够把他做到筵席上去啊？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请读雅各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啊。那就是说一定要出于神的圣洁的啊，要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还有神给我们穿的一件金的衣服，两件衣服基督徒都要有。后面就有一句话，镶上银钉。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十四节读到十六节，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请我们注意十五节，他们为赎生命，那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 soul， 原文是魂。十六节，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原文没有罪字，就叫赎银，没有罪字，就是银子。做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魂，那个生命又是魂，在原文都是魂字，所以魂还要被救赎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 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嘛。灵这一部分，我们的人这一部分，是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吹一口气，这一口气是从神来的，就成了我们人的灵了。他的身体是用地上的泥土做的，那是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属土的，对吧？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我们是属土的。神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有灵了。后来就说，那么我们就成了，原文是说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成了活的魂了 ，living soul。这个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那么现在这一节圣经是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底下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生气原文是使他活的气，使他活。本来这个泥土造的这个人就睡在地上不能起来的，就是泥做的嘛。神吹了一口使他活的气，这个人就站起来了，就活了。活了以后，下面他就成了什么？成了活的魂。原文是活的魂，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准确，这个一定要回到原文去，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就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灵，一个是魂，一个是身体，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那就说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或者我们读一读也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知道吧？去读吧。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就说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子吧，这三部分完全是分开的。好，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是活在灵的里面呢，你是活在魂的里面呢，你是活在身体的里面呢，这个生活完全是不同的，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救恩，对于我们的救恩，圣经里告诉我们，有除了有灵的救恩，我们的灵要得救，我们的魂也要得救，我们的身体还要得救。平常我们问一个人你得救没有得救，是指着他的灵的得救，因为你一信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你的灵就活了，你的灵得救了。我们身体以后也要得救，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要改变了，对不对？这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和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嘛，那是身体得救。但是我的魂是什么时候得救啊？就是一辈子，我这一生魂就要得救。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都说的魂的救恩，但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有魂的地方就加个灵字，有灵的地方加个魂字，所以那就成了灵魂得救，就不错了。原文就是魂的救恩。因此我们基督徒还要注意魂的救恩，因为我们在讲雅各书，马上我们就看见底下就有专门一个魂字出来，这是我们翻译的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文的翻译。所以我们讲刚刚讲的那个淫，赎罪淫，原文没有罪字，就叫赎魂的淫，它是赎生命，那就赎魂，就是所以淫就代表魂的救恩。 啊，要拯救我们。那么魂的救恩，圣经里有没有说到魂的救恩呢？有啊。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怎么讲？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那个生命原文是魂，就要失掉魂；凡为我失掉魂的，就要得着魂，那就魂得救了。所以还有一个魂的得救。因此这里就说到要向上迎钉了。”啊，也就是说苏拉密女，你现在有类似的生活，你能够看见很多东西，能够分辨葡萄园啊，能够分辨羊群啊，但是你还带着你天人的东西，看到没有？天人的东西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要为你镶上什么金匾，要为你钉上银钉。我们呢，啊，你看见是不是讲到我们呢？嗯，那么我们是谁呀？那就是三一神嘛，对不对？三一神嘛，父子灵啊，就是我们了。那么这个这个上面你看那个英文就知道好不好？你看十一节，啊，这是加上神金的性情了 ，gold， 啊，然后神的工作就是赎买啊，那就是要把我的魂呐、啊，要得救嘛，要赎买。好，那么因为此我们看见不是到了瑞士都好了好不好，那这是一个开始了，你有属灵的看见了，那是瑞士了。下面我们看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王正坐席的时候，那就是说王要来吃饭了，要让他享受了，对不对？王要享受，他坐席了。王要享受的时候，苏拉密女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那也就是说，让主来享受他的拿达香膏。你们记得这个拿达香膏，伯大尼的玛利亚把他真拿达香膏，对不对？献给主耶稣了。要献拿达香膏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玉瓶怎么样打碎啊，很值钱的那个玉瓶啊。那也就是说要十字架的破碎。苏拉密女的香气出来，那是跟十字架分不开的，只有十字架把它破碎了，那么它的拿达香膏的味道才能出来，让主耶稣得到满足了。十三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墨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死了就要用墨药来熏他的身体，对不对？或者抹在他身上，是墨药。墨药这个字是苦的意思，苦的意思，这个就代表死，墨药就代表死，代表十字架，代表死。良人，我刚刚讲了，良人，那就是指着所罗门来讲了，啊，也就是指着基督主耶稣。那把主耶稣这个死放在我的怀中，那是什么意思？好吧，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十节，要读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二节。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你看见，这就是一旦末日啊，对不对？这个末日就是主耶稣的死吧，带在哪里啊？带在我们身上啊。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有属灵的追求，你有瑞士的看见，你就会知道你要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哦。什么叫做被交于死地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看，当大卫的时候，先有一个以扫，就是扫罗啊，不是被高了吗？是不是做王，以色列王？后来他不听神的话，神又告了大卫了，应该大卫就起来把他打下去嘛。但是大卫好几次有事可以把他杀掉，大卫没有杀他哦。什么缘故啊？那就是大卫身上要常常带着死，就是我不敢出头啊，我不敢随便杀神的受膏者，我宁肯吃亏啊。你看今天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带着耶稣的死啊？就说很多事情我不伸冤嘛，我愿意应该忍耐嘛，这都是耶稣的死啊。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是忍耐啊，他是要神的旨意成全嘛，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那就叫死嘛。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需要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讲，我家里人怎么没有信主，没有得救啊？你看这里就有一句话了，那就是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因为死没有在你身上发动，所以你的家里的人生就不能在他身上发动。如果死在你身上发动，你家里的人就看见了，这个人不同了，我这个孩子，我这个家里人，他有神的生命了，变了，他死了，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一定要发动。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因此苏拉密女现在看见一件事情了，要把她的良人当作末药放在她的身上，看到吗？那就是让死在她身上发动。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第七节，我心所爱的啊，那个心字，刚刚我们讲原文不是心，原文是魂，所以你看看我们英文的这个翻译，那是魂，看到没有？这个十三节我们也有点翻译的不准确的，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担末药藏在我怀中。你看看这个大卫的翻译，那不是藏在怀中，那是住，住在我里面，你看到没有？请你看看十三节，就是 He here passed the night， 看到没有啊？有一个 passed the night， 看到没有？就是过夜啊，啊，他就是住，这个 pass the night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住在 abide， 一住在我里面 abide with me， 就是基督的死带在我的身上。刚刚我们讲基督的死就住在我里面，我随时带着基督的死。 好，现在最后我们就把十四节读完了，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凤仙花，这一种花，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染指甲的，它是红色的凤仙花，可以把我的指甲染成红色。那是意思就是说，用这个红颜色来覆盖我的指甲，用红色来覆盖。那么这个覆盖我的这个花，凤仙花在哪里呢？是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隐基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羊羔的水泉的意思，就是羊羔在那里能够找到水泉，能够喝水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大卫逃难的地方，请你读《撒母耳记上》请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23章19节开始读。请我们读到29节。
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佛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佛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追随他的人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罗西杰，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
这个就是隐基底了。隐基底就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所住的地方，隐藏的地方，就是不显露的地方，不出头的地方。本来他是王嘛，他为什么要怕他呢？好了，那意思就是说，他是被这个凤仙花的红色所盖住了，他不出头了。而且这里有一个隐基底的葡萄园，葡萄园我们知道，你看看那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啊，它要结果的时候，葡萄没有花的，就是没有好看的一面，都是隐藏起来。所以大卫啊， 逃来逃去都是隐藏的，在隐基底躲起来的，不出面的。因此苏拉密女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前面是说一旦末药就是带着他的死，后面就是说不，我的良人是不出头的啊，不显露的，对不对？因为他是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面，没有花的，好，被红颜色盖过的。这个红色的意思在这个圣经里头都告诉我们是代表血的意思，红啊是代表血的意思，是受主神的保护了啊，他在隐基底受到神的保护。因此这个就是苏拉密女在瑞士里面的看见。但是我们住到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还并不是到这里就好了。因为雅各书有多少章啊？八章哦，今天一章我们还没读完哦，那后面经历还多了，好不好？神会一点点的带领他，最后才能成为心腹。苏拉密女士的确成为了心腹了，但是还有好多童女根本就没有成为心腹，他们就成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了，好不好？啊，有的就成为我同母的弟兄了，好不好？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十五节，我的佳偶，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鸽子我们知道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受浸的时候是不是有圣灵仿佛鸽子？所以鸽子眼就是代表有属灵的眼光了，你开始有属灵的眼光了，你懂得什么叫做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了，你也懂得我要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面那个奉献花的红色能够覆盖我，我不在那里出头露面了，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把这个撒母耳记上把二十三章把它读完，读到你后面你就看见，就马上接着他们就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扫罗进去大解的时候，大卫就可以杀他，但是大卫没有杀他，只把他的衣服割掉一块，割掉一块以后大卫还自己责备自己，觉得我不应该割掉。好，这里就看见我们，他虽然受膏了是王，他不出面不出头，不能随便大声的仆人。好了，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因为下面呢我们还有要读到第二章，我们还要读几节，好不好？要读到第七节，下一次我们读了，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请所以丹弟兄做一个结束的方法。丹弟兄可以做个基础祷告吧，好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